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有着非常丰富的经历，相信他的分享一定能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受。那我们就先来请 Tess 赵 Tess 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Tess 啊，我是现在在西雅图，2年前是因为加入了 Amazon， 所以从纽约搬到了西雅图，负责在亚马逊北美的珠宝业务啊，负责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市场，现在是在西雅图创业中。
刚才听到泰斯说他是之前在亚马逊管理这个珠宝业务，可能很多人都说我们可能之前并没特别注意到亚马逊的这方面的珠宝的业务，但其实呢在这个方面仍然是有很多像泰斯这样子的专门的负责的经理人在去管理每一项的这些的业务。刚才我们提到说泰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历，之前泰斯曾经是在中央电视台财经的记者，还是世界500强中国区的新闻发言人。那想问问泰斯之前是因为什么机遇来能够到中央电视台进行了这种新闻的播报以及发言人的角色呢？
嗯，的确是一个机遇。我在本科是在复旦读的是英语系，然后我是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是在上海电视台做过一些实习，然后一个巧合的机遇吧，在大四的时候央视第一次啊，他是可能是学习一些外企的，他会在全国的一些大学进行巡演，啊，就是说进行招聘，所以当时是把我招进去了，进了经济信息联播2套。他当时其实是需要一个，中国比如说是世贸开放吧，他需要一批懂英文，同时是懂得就是对互联网比较熟悉，可以在网上迅速找到一些新闻素材的这样的一些等于是新的媒体人吧。所以我作为英文背景的这个就被招进去了。
那看了其实泰斯是一个各方面综合能力都非常强的人，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是中央电视台的尤其又是财经这么专业的一些领域的这样子的记者的话，首先要自己具备非常高的这样的专业的素养。那这是不是你后来就是想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商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呢？
我读哥大商学院有两个动机，一个是因为我在央视做了财经记者后，我之后做了媒体新闻发言人啊，做市场营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其实非常想成为一个就是全方位负责业务的人，就是打个比方，我觉得如果是做marketing 和 PR， 它是属于场上的拉拉队员的话，那我觉得真正的负责这个业务的人是属于真正打球的人，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想更加能够全方位的了解这个业务整个的运作过程。所以我觉得读一个 MBA 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当时觉得非常好的选择。还有一个原因我选择哥大是因为那是我爷爷的母校，当然他读的是哲学系啊，那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有一个家庭传统的因素，所以对我来说读在哥大读 MBA 是一个选择，是我等于是说一出生就被注定的一个选择。
这个真的是有很强的家族的渊源啊。那其实就是如果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 MBA 的话，那周围肯定会也是周围都是一些非常强的同学以及一些大家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以及有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些校友。因为其实在泰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了之后，就进入了 Harry Winston 全球总部，负责这种全球业务的拓展。这样的高端的奢侈品行业的话，其实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是特别了解的，能不能请泰斯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奢侈品行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构成，它到底有哪些我们平时觉得一些比较神秘，但是其实你们要去靠你们的平时的这样的业务拓展来去一层一层揭开他们这样神秘的面纱的这样的过程。
奢侈品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说，哎，你为什么是对珠宝感兴趣，还说是对钻石感兴趣？其实是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正好我遇到一个 EMB 班的一个校友，在一次奢侈品行业的一个校友见面会上遇到了他。那因为这个机缘巧合，他就把我招进公司了，成为我后来的公司的老板。 这个行业对我来说，我其实当时是的确对想进奢侈品行业感兴趣，因为我在读 MBA 之前，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我是在捷豹路虎做中国区的媒体发言人，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行业非常的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marketing 和品牌宣传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那其实它的这个需要很多的创造力，其实是帮人造梦的一个行业。奢侈品本身呢，它其实是分两类，一类叫硬奢，那就是像钻石啊之类的，还有一类叫软奢，就是包包啊香奈儿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做钻石是属于是硬奢这一类的。你这个行业其实最有趣的对我来说就是说它服务的客户的人群非常不一样，那它都是属于高端人群，高净值人群，这是我进了这个行业之后才学到的这个词汇。高净值人群其实就是就是上胡润榜的，上福布斯的，就是个人可投资的这个资金是在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那其实很多 Harry Winston 啊，很多奢侈品牌的高端客户都是这样的。那这些奢侈品牌为了和他们营造良好的这个客户体验和维护关系，以及找到这样的客户，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还有非常多拓展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我在 Harry Winston 觉得最有趣，学到的最有趣的内容。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跟这些客户有很多的交流。
对，可以接触到很多在个人生活中在其他行业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一些人。
那在整个的这个业务扩展当中，是不是在你之前的这些因为有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其实你对于如何拓展这方面的业务，或者说如何与他们来进行一种打交道，建立这样一种良好的客户关系，其实都有一些自己非常深刻的理解。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公司和我同时发现我的一个技能的特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刚刚被招入 Harry Winston 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的是做这个等于是内部战略的，因为他们想 MBA 嘛，你可以给 CEO 来做董事会的这个 PowerPoint 啊，做一些战略项的东西。因为我完全没有销售和客户的这个经验，我之前是做媒体的。然后因为一个机缘巧合，因为我当时是在哥大有一个CEO 总裁班，那我当时是一个全职的学生，是做志愿者。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这个总裁班的这个日程上会带这些 CEO 去看，比如说 Bloomberg 的总部啊，去看这个 Morgan Stanley 总部啊，然后请他们的这个全球的首席经济师做一个讲座啊，当然同时也是宣传他们的公司。所以我当时觉得，我说哎，我就跟组织方说，你每年都去这样的公司啊，但是没有其他行业的。我说 Harry Winston 总部也在纽约啊，你可以带他们来 Harry Winston 做一个企业的讲座，我可以让我们的 CEO 来讲一个怎么样的角度呢？我就想了想，我说我可以讲 Harry Winston 怎样从一个家族企业做到一个全球的著名的奢侈品，这样一个 marketing 的角度。那当时对方就很感兴趣，所以到最后就是说我把这50个 CEO 带到了 Harry Winston 的店里楼上做了一个讲座，然后讲比如说家族企业啊，奢侈品的市场营销啊，然后结束之后他们就到了楼下，当时其实是作为一个企业参观吧，你了解了这个品牌就要去店里，结果他们当晚买了70多万美金的钻石，然后我和我的老板都惊呆了，店里所有的销售都惊呆了，都是没有想到这个效果。那当时就是包括我老板之后就说 Tess 你以后不用给我做 PowerPoint 了，你可以这个想一想哈，怎么样拓展新的客户。所以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啊，我原来有这方面的，可能是就是因为我本身不是这个行业的，没有做过客户拓展，所以会有很多新的想法。所以从那个之后我才正式的转入了一个做客户拓展的一个职能，然后越做越多，职责越来越大，最后做了全球的业务拓展，然后有机会和很多这样的客户打交道，跟店里的销售打交道，还有很多同样针对高净值人群的客户这个行业打交道，比如说私人银行啊，比如说这个房地产，比如说还有这个拍卖行，就是很多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的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本身是非常隐秘的，高净值人群也是很隐秘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还有一个之前自己并不知道的一个 super power。
那这真的是刚才这故事听得非常有趣啊，就是本来是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想要去组织这样一个参观的一个活动，
对，
然后结果发现原来自己的客户就是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其实这也是泰斯一个确实是你的天分了，就是 也是说因为靠你的那段那些发言那些讲述，让他对这个品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产生了这种深深的喜爱。所以确实大概能够想象老板应该是对你非常的倚重了。
嗯，对，当时对老板来说他也是，我相信对他来说也是个意外吧。从商学院招了个学生本来给他做战略的，没想到竟然能够直接影响到业务的数据，
带来了这么多的营销额，直接带来了利润。
嗯，对，因为对于 retail 行业，就是这个零售行业来说，嗯，直接带来销售额和利润是比任何的战略都是更重要的。
是，那其实你如果是按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呢，我在想当时你决定离开 Harry Winston 去加入亚马逊的时候，你老板一定非常伤心吧。失去了这样一位顶梁柱。
对，因为 Harry Winston 他本身也经历过被收购啊，公司又是很多的人员调整啊，那我经历很多时间之后，那公司其实还是怎么说，我是相对来说很安全的，因为我理解就是在这样一个行业里，如果你能直接带来结果带来客户，这是比什么都更重要的。哪怕我其实是一个新人，相对来说而且是一个 MBA 半路出家的，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对我来说做的一定程度，如果你真的觉得做了好到了对你来说就太简单了，那从个人的发展上来说就免不了就想要有新的挑战。
那接下来的这个挑战看来就是亚马逊了。其实刚才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点啊，就是因为可能一般亚马逊它作为这个零售行业的话，很多时候跟这个奢侈品首先是大家很难建立这样的联系。如果珠宝行业的话，大家可能也不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印象，就觉得说哎，这亚马逊还会卖珠宝吗？那这方面的话得听泰斯来给我们讲一讲了。
嗯，对，好多亚麻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公司有珠宝啊，亚麻逊做的事情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老大到底手里有多少旗子在走。
对，看来Jeff还是做到，他真的是地球上有的什么都会买。
对对，地球上跑的有没有腿的他都能买。
那现在是说的话，这个珠宝业务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市场是吗？
对，我负责的是北美，就是 Amazon Fashion 下面的北美，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那这两个市场的话，就目前珠宝行业的就是营销是不是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珠宝行业它本身它是发展的不错，因为它本身有一个特点，它不是非常由品牌来驱动的，比如说包包啊或衣服啊 apparel 可能更多的会注重品牌。珠宝本身的话，客户更需要的就是说只要这个珠宝长得好看，或者是说尤其是亚马逊下的价格，比如说如果只是一个30块的一个耳环，我又觉得很漂亮，然后下周周末正好有一个 barbecue party， 我就下单了，就去买了，不会说是考虑了太久，而不会说这是因为这个牌子的，哪怕长得再丑我也需要。所以说珠宝这个领域它的特点就是有很多分散的小牌子，不会说有一个大牌子或者几个大牌子来主导。
也就是说给了很多的那种设计师品牌和一些小众品牌
有很多
的机会
空间。对，
确实，也就是说其实在亚马逊上这些个珠宝行业的话，其实它可能更稍微亲民一些，不像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奢侈品的珠宝，就是非常的确实是在价格或者说整个的它的价值上都会非常非常的高。那如果说在管理亚马逊这个珠宝整体美国加拿大这整体的珠宝行业的时候，因为泰斯之前讲他所管理的是整个的这个这整个这一块区域的盈利和损失，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大概能想象到压力也会非常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泰斯有没有觉得说这段经历给你带来的是哪些最直接的收获，或者说你觉得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验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收获的是，我觉得很大的就是亚马逊它做事的方式，还有一些对于这个珠宝的业务，它更多的是从电商的角度来看的。因为比如说我刚进亚马逊的时候亚马逊当然是说啊，这是我们的珠宝业务，我们现在是这么看的。有的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吃惊，因为女生都知道了，珠宝你去珠宝店和网站的时候，你都是看啊，这个是按这个怎么说品类分的，这个是耳环，这里是项链。亚马逊我刚去的时候呢，它是按这个材料分的，所以这个是
这
是金的，
这个，
那是银的。后来，那当时我的第一个反馈上，知道吗？这个珠宝的客户不是这么想的，就是上了亚马逊的网站，别人要找的是，比如说母亲节，我要给我妈妈买花，我不是说我今天要买一个金的回去。所以当时其实第一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 feedback， 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就是客户体验，还有一些 PM 说，咱把这个结构给彻底改了，这客人是不能这样买珠宝的。就是说亚马逊非常注重客户体验，所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客户体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和我以前的这个经历，因为亚马逊它有一个 algorithm 嘛，就是你用这个搜索，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最重要的是你把你的产品客户想 search 的东西把它放到第一页，那这一单就成了。所以你如何把它想要的东西放到第一页，那这个过程其实跟传统的珠宝行业很类似。就像一个销售，一个客人，一个高端客户，他去了 Harry Winston 的店里，一个资深的销售，他可以在5分钟之内或者扫这个客户一眼，能够从店里那么多的珠宝里面拿一件他想要的东西。那其实这个过程当然是亚马逊他用 algorithm 用这个科技来完成了，但是这个能够帮助我理解说这做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 search 这个品牌的人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要的东西放到首页上去。
首先我觉得就是泰斯你说改整个的这个搜索，就是大家选择这个方式太对了，果然还是就是我女生也算是珠宝的一个主要的消费群体吧。
对，作为女生和作为这个珠宝行业的，我必须让亚马逊知道珠宝应该这样分类比较好。
对，我现在想，我如果想买个东西，我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它的材质，我也不会说我会想要个银的金的，确实这个非常有趣。但是刚才泰斯那个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其实在这种线上销售和你的传统销售过程当中，它还是有它的这种可以相似之处，就是说如何能够吸引到这些消费者的一些眼光，然后让他就是推荐给他了他最想要的那个东西，那这样子的话确实会给整体的业务带来更高的一个收入。那既然泰斯在亚马逊做了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珠宝业务的话，那为什么之后又有想到自己创业呢？这个故事是不是也会比较长？
对，因为其实我在去亚马逊之前，我进亚马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虑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准备想自己创业了，但是当时这个点子其实是说并没有非常的明确，但是我觉得在一个非常传统的珠宝行业里时间太久不是太好，即使当时我的这个职位啊位置是非常稳固的，做得也很顺利，所以我当时是想换一个行业，就是学习比如说科技行业是如何测试新的产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是要用新的方式做，而且我知道无论做什么会跟这个线上啊科技的会多少会需要一些这样的知识。我在亚马逊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可能是我本身的一个个性还有之前的行业的关系，我非常喜欢跟客户直接有交流的工作，或者是说能够看到结果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科技公司，并不是每一个职位，哪怕我的职位是负责整一块业务，都是有这么多的机会能够直接的去了解客户啊，或者看到自己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企业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如果你在大企业做，尤其是在科技公司，一切是由 algorithm 来完成的，其实人在更多的角度上你是来维护 algorithm 这个机器，只要它运作正常了，人调一调就行了。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希望看到我的结果。所以当时尤其是亚马逊的话，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其实即使是负责整个珠宝啊，就是几亿美金，其实对于亚马逊来说也只是非常非常多的，整个亚马逊零售也只是亚马逊其中的一块，因为亚马逊还有 AWS 啊什么的。
对，
所以当时会感觉说我可能还是更希望是做我能够看得见我自己 impact 的事情，对我来说至少这是对我个人 motivation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在我能够在一些大公司学到了这样一些我想要的经验之后，其实我更想能够看到自己能够创造出来的这种价值。
对，
所以才会想要走入这种创业的活动中。
对，
太子真的是一个太有想法的人了，其实这也是创业者的一个特质。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太子是如何开始他的创业之旅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飓风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上网搜索 WEEE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欢迎登录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以获取新的在线项目和服务，包括孩子们的远程故事时间、免费课程和小型企业研讨会。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在这里进入您的图书馆。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pl.org/virtual events。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泰斯女士，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她在创立自己的事业当中的一些心得与体会。那刚才我们介绍了泰斯非常丰富的经历，之前在作为中央电视台财经的记者，后来到哥大读了 MBA 之后，然后又在高端奢侈品牌 Harry Westin 负责了全球总部的发展，后来又来到了亚马逊，拓展了整个美国和加拿大的市场的珠宝业务。然后呢，泰斯已经不甘于说简单的做一个大公司当中的一个小部分，他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 impact。泰斯其实他现在创办的这个是叫做高净值学院，做 e-learning 网站的话就是 tessjao.com。TESSZHAO.com， 它是一个做 e-learning 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针对服务于高净值客户的企业和个人，是教会客户如何拓展高净值客户，如何与投资人打交道。其实说到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一开始都会想到这样的很多的概念，说哎，我们在这个为什么说要与这些人打交道，以及这一方面的学习能够带给我们什么。那其实也想问问Tess， 就说你第一开始是如何想到说要去做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这种的线上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的。
嗯，首先是起于是第一步是发掘自己的优势和擅长的东西，因为我在 Harry Winston 工作的时候Harry Winston 公司他会因为发现我在这方面非常擅长，所以他不但是说让我发展这个拓展客户的战略，还让我去全世界所有的店里给他们的销售做培训，关于如何拓展客户以及如何管理客户。要知道这些销售他们本身都是从其他的奢侈品的这个第一位的金牌销售这里招过来的，所以在跟他们这个沟通和培训的过程中呢，我也是会发现说 OK， 并不是所有的销售或者是懂得珠宝或者是有经验，他就等于是完全了解客户的心理的。 然后我跟他们培训之后反馈非常的好，这客户的反馈也非常好，直接能够看到结果。然后以及在我加入了亚马逊之后，我在这个行业里 Harry Winston 之前的同事以及还有一些咨询公司也会通过一些渠道来找到我说，哎 Tess 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去找到高净值的客户，怎么样针对这样的人群去做这个市场营销，战略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哦，这真的是一个市场认为我有优势的一个有价值的一个技能。那所以我会在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技能变成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就是说，首先它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第二个就是说如何让它变成一个可以 scale 的一个产品，那我本身就不会作为一个瓶颈。所以我考虑的并不是说去做传统的培训，而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个技能带给更多有需要的人。那接下来呢，自然就会考虑 OK 怎么样的人群会需要这样的技能。那主要是有两类，因为首先我解释一下，高净值人群它指的就是福布斯榜上福人榜上的那些人，就是用这个技术性的，就是个人可投资的资产是在100万美金以上的人。所以需要这样和这样的人打交道的人呢，一类是专门为高净值的客户打交道的服务行业的人，比如说是比如说高盛银行的私人理财的 financial advisor， 比如说是拍卖行的这个拍卖师，还有比如说是像 Harry Winston 这样奢侈品企业工作的人。那另一类人呢，就是需要面对投资者的创业者，因为天使投资人呐、还有私募基金啊，他们这些背后的投资者本身全都是高净值人士。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想希望能够跟能够分享你这些经验的，就是说能够一方面是与这些高净值人士打交道的这些人，另外就是也是其实能为现在想要做创业的那些创业者能够教给他们如何的去找到自己的投资者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其实说如果说关于整个的这一些这些线上的一些学习的一些过程的话，那泰斯觉得说如果说只是经过这样一个线上的学习，你觉得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最好的一些分享的一些效果是什么？能够给大家在哪些方面让大家都能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启示？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我在 Harry Winston 的时候，我跟在纽约店是旗舰店一个等于是在北美范围内销量最好的一个金牌销售跟他聊天，他的公司和这个行业已经做了20多年了。我会说，哎，我发现你怎么从来不给客户发邮件呢、打电话呀，对吧？因为公司的一般的培训部门还有销售的这个负责人都说，你们给我盯着客户啊，生日啊，过节礼物啊，都要发 email 啊，这就是现在传统 CRM 的这个基础，你得不停的在生日的时候节日的时候来一个邮件，让客人经常能够看见你在各个渠道上社交媒体上邮件上不停的看到你。他说我这些什么都不做。那我说那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很简单，你只需要在客户需要你的时候出现。比如说他昨天刚给他的一个客户的这个打了个电话，因为第二天是这个客户太太的生日，他就给这个客户打了个电话说，哎，你明天太太生日你准备礼物了吗？那个客人说，哎呀，你救我的命了。然后他当时就赶来了 Harry Winston 的店里给他挑了一件珠宝。那对客户来说，他需要的是这个时候的帮助，而不是说你一年365天不停的去从某种角度上去骚扰他，去问候他。所以这个是很多和高净值人打交道，或者是甚至是传统专门做销售的人的一个很大的误区。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发现很多人在这个和客户打交道的时候比较传统的一个就是，啊，我要把比如说理财师，我要把这个投资回报率，还有我要把这个产品背得滚瓜烂熟，我要说服我的客户。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些行业里面我打交道的人发现，他们最大的一个突出的成功的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的 soft skill 软技能非常的好，而且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急着先把我的产品推到客户面前，第一步是先把你的人卖出去，第二步再是买你的产品。就像我跟一个我在这个私人银行的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们在私人银行的这个其实有个理念是这样的，先让客户第一步让客户喜欢你，第二步让客人信任你，第三步让他接受你的理财产品。所以这个是和我在这个 Harry Winston 奢侈品行业针对同一类型的高净值客户看到的这个成功的人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在做这个网站的时候，我的这个 focus 就是说，我希望让大家知道 有一些误区，以及如何的针对这样的高净值人士需要发展哪些 soft skill。 因为高净值人群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比较难接近难搞定的人群，因为世界上想接近他的人太多了，他们拥有的信息资源是非常多的，然后他们本身呢相对来说会有更加齐全的资讯以及比较成熟的一个自我一个思考的方式。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个技能能够说服他们，那在其他方面你去说服公司的老板其他人对你来说都会是小菜一碟。
是，刚才其实泰斯跟我们举的这两个例子都非常的具有的这种代表性，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自己遇到往往是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挑战。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必须要从社会上得到帮助，而我如果想要得到帮助的话，其实我们往往需要得到的是那些有能力给予我们帮助人的帮助。那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些有能力的人的信任呢？面对这些财富与权力，我们如何才能自己做到不卑不亢的去打交道？如何还能够做到与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并且能够虽然我们是以一个我们有这种财富上的差距，但是如何用我自己的这种的个人的魅力与能力来说服他们，来获得他们的帮助与支持，这确实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其实是很必要的一个软技能。也就是说它不一定是有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突然间就发现我们某一天当遇到了自己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可能就会在想，哎呦，我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能够去接触到能够帮助我的人群呢？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来去听一听泰斯来给大家做的这个线上的这个 e-learning 的。确实这个，而且其实当初是怎么注意到泰斯他在做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在业余时间当中泰斯也分享了很多他从企业到创业的转型的这个经历。他有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名字起得特别好，叫做折腾的力量。可能很多，我觉得可能西雅图当地的朋友很多已经读过相关的文章，因为确实写得非常好，大家也都是可以说是广为流传吧。那其实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想问问泰斯，就是具体自己是怎么能够在业余时间还会想到说自己分享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当时有一篇就是特别吸引眼球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如何让客户给你500万。这个好像是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是吗？
对。
哦，对，那其实就是我当时因为看这篇文章被好多人有提到过，或者说有分享过。那其实这一篇文章就是其实真的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也会很好奇，那到底如何才能让客户给你500万呢？
对，其实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当时在 Harry Winston 培训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销售他是从一些其他的顶级的珠宝品牌过来的。那他一进 Harry Winston 发现店里最便宜的珠宝是5000块，然后客户要的这个钻石是500万，他当时心里就非常的发怵。也就是说其实是在心理上需要有一个克服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说如何自信的向客户要求自己所要的资源，包括你如果需要去拉投资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在这篇文章里呢，主要其实就是向大家介绍，就是说一个客户你不用去关注这个数字，你需要去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这个交流尽快的发现这件东西，你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它对客户来说它这个潜在的需求是什么。因为同样的东西对不同的客户它代表的这个心理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是钻石好了，同样的钻石对有些富豪来说这是一个社交需求，他可能下一周要去参加一个奥斯卡晚宴，或者是去参加第一夫人晚宴，这个社交场合和社会他期待他需要有这样的着装。那对不同的客户，另一个客户来说他可能是一个投资需求，他希望把钻石作为这个风险投资的一个部分，因为钻石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便于携带的一个投资，可以保值。 那你换一个不同的客户，这个钻石如果是对于这个刚刚结婚的一个婚戒的这个夫妻来说，这个完全是情感价值，对于女生来说这是一个一生的回忆啊，也可以是在闺蜜面前秀一秀啊，是吧，这是有一个心理价值。那对于男生来说那也是很简单，怎么样让我的老婆开心，老婆开心了我才有好日子过。所以同样的一个钻石，面对不同的客户，你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说服的方式，你要说的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何发现这个不同的点，就是需要你第一步你要有自信，第二步你不要老盯着这个五百万看，就觉得我怎么要他付五百万呢，这五百万他会不会被吓跑啊，或者觉得狮子大开口啊，或者是说我要这个投资啊，我怎么能说服他。你要关注的是说让这个客户第一愿意跟你聊天，信任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信息，了解这个东西你能提供的东西对他来说心理价值是什么。一旦你发现了这个的话，其实你跟客户完全是平等的，你提供了他想要的东西而已，只是你在上面标了一个价。
我觉得泰斯讲的真的是太好了，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是人生哲理，就是你要努力去发现就是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需求，其实你们也不过就是在做这样的一笔交易而已。而你能够如果能够抓住别人的心理需求点，这就是往往你做这些无论是高净值人士方面的服务业，或者说是去拉到投资这方面的时候，你就会有了更好的目标，也就是更好的这样谈判的一个筹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就获得了这样的主动权，其实感觉就像把命运把握到了自己的手里一样。那就是却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是每个人在经历了所有的一些思想的斗争，或者说努力的去打破自己一些比较舒适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感觉也是在一直不断的突破自己，也确实是一种折腾的力量，就像是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名字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泰斯当时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来去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一些体会呢，就是从创业者这个角度来进行分享的这些文章。
因为起这个名字第一啊，是因为我的家人，我妈还有我的好朋友给我的评价就是你怎么那么爱折腾呢。我觉得还有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我发现一个性格的共性，比如说创业也好，或者是在某方面做些决定来好，就是说会有喜欢改变，喜欢去挑战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这个方面也是需要很多能量的，人的精力体力，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要战胜这个情绪上的恐惧。所以我的初衷是说，我希望让未来想也走上这条路的人，给他们能量，给他们力量，去选择，去勇敢的去折腾。折腾就是追求你想做的事情，你的事业创造，去创业也好，或者是说你决定我要改变一个生活环境，改变一个工作的环境，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来好。传统来说这都叫折腾，但是我希望能够给他们这样的能量来源。
我觉得泰斯真的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就是不仅是自己用这些时间去做这些的公众号，就是把自己的遇到的一些无论是困难或者说面对到的一些问题自己总结出来，把自己心里一些好的这些想法然后无私的分享给大家，然后还就是好像很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能量来去帮助到别人。真的是，就是现在的话，其实现在高净值学院，也就是taisz.com， 现在这个上面的文章还都是免费的文章信息。就是将来的话，可能它就会进一步去扩展，像是电子书、一些电子的指导以及一些线上的课程，会做这方面的一些线上的一些推广，是吗？
对。
那大家要赶紧抓住机会了，趁现在还都是免费的时候，一定要赶紧多去浏览一下。其实微信公众号呢，折腾的力量也很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下，里面的文章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自己也都是看过了那些文章，所以觉得说真的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自己是受益很多的，也能够通过一些，而且通过这样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方法，能够让自己的工作能够有更好的效率。其中还有一个英文博客叫做 delicaterevolt.com， 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听泰斯在整个的自己的创业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经验想与大家进行分享。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泰斯赵，泰斯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之前创业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泰斯现在在做的这个TaisZhao.com 是一个线上的 e-learning 的一个平台，其实主要针对服务于高净值客户的企业和个人，希望能够教会用户如何拓展高净值客户，如何与投资人打交道。那泰斯其实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折腾的力量，英文博客是delicaterevolt.com， 那大家都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其实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折腾的力量当中，泰斯真的是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特别有价值也非常有趣的一些的文章。那其实泰斯其实是如何想到具体要跟大家分享这些自己的心路历程，而且是这种免费的很无私的这样的一种分享，这个是出于一个怎样的初衷呢？
我其实想分享这些经验是因为想把我的创业的经历分享给和我很类似经历的人，因为在我转型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会在网上啊找一些文章啊，找一些这个经验借鉴，我发现大部分的都是大牛啊，比如说像扎克伯格一样说啊，我本科就辍学了就创业了，说我这辈子一天都没有给谁打过工。看完之后我觉得我跟你没有共鸣啊，就是你的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并不是，我无法借鉴你的这个人生经历。那我更多的是在比如说从小是一个好学生乖乖女，进名校进大公司，然后做了一段时间，甚至说做到这个中高层了之后，开始思考，开始会有一些迷茫，说我的这个技能除了在大企业里能用，那对我自己来说是有用吗？或者是说我的这个人生除了给人打工之外可以做一些别的吗？所以说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群，我们的痛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思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而我在网上找的时候，或者是在我需要这方面的指引的时候，我并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指引。所以我觉得那既然这样，从我开始，因为我本身创业的时候也是一边创业一边反思嘛，会写一些这个心得记录。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希望为和我有类似的这个背景的人，在将来要走这条路的时候，给他们留一盏灯，让他们走的少走一些弯路，或者是说至少知道这一路上会遇到一些什么，会更加这个节省一些时间，更加有充分的准备去走这条路吧。
泰斯感觉是真的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希望就是说能用自己的一些力量去做到一些能够影响大家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其实确实在那个公众号当中基本上记录的都是泰斯非常在自己探索的过程当中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一些体会和一些反思。那就比如说简短的问一下泰斯，就是在自己创业的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其实很大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管理自己的情绪，其实就是自我管理。因为在创业的时候，首先你的时间和精力会需要大量的这个有大量的事情要做，而且这一段时间的话尤其是在一开始你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百废待兴或者是一片混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会上午觉得哎呀一切欣欣向荣，一下午就会觉得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会说老公那个我要做家庭主妇你收吗？然后其实我有个这个在硅谷创业的女朋友，她也是说有这种感觉。其实他们这个圈子里都会说这个就叫坐过山车，就是上午觉得欣欣向荣下午就觉得哎呀要关门倒闭了，然后周而复始。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话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有这个准备的，但是至少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这么准备好了。所以就说一边在往前冲，一边要让自己不要着火，不要情绪这个因为情绪而影响了自己的发挥。所以比如说我会现在就是习惯了嘛，早上坐到电脑桌前会说哎尖叫吧，那种感觉就是我现在坐在过山车的车顶了，准备往下滑了，尖叫吧，叫着叫着就习惯了，就这么对自己说。所以每天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当然是学到最受益的部分，所以我也非常热衷分享，就是说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你在创业的时候知道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放弃，如何去说服别人，以及如何克服自己的恐惧。尤其是我觉得如果是从小是好学生好员工，一路都觉得或者被觉得很优秀，但是你在创业的时候你心里知道这个和是不是成功创业是完全是两回事，那你其实心里也会有一些担心有一些恐惧，我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所以是说是一个更了解自己也更好的管理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自我管理感觉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其实有时候很多人的人生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他们自己对自我的这种约束或管理程度是不是说能够达标。那其实泰斯刚才讲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创业确实是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在我们的往期的一些节目当中我们也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确实创业过程当中可能总是多多少少会遇到很难去想象的一些情况，可能很多时候大家的这些情绪或者说一些感觉希望渺茫啊这些事情也都是日常都会遇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能够自己更好的克服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想问问泰斯，如果说在创业这个目标选择上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比较切合实际或者说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就是如何是给自己设立目标和这种计划的，能不能跟大家有一些经验分享一下？
对我来说创业的目标其实是说这个金钱的这个回报是一个副产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说我怎么样找到一件事情是我擅长的，是我喜欢做的，而且是有很独特的优势的，同时也是能够让帮助到别人，让别人这个为此就是说愿意购买你的产品的。所以对我来说创业就是找到这两者结合的一个过程，只要这个点找好了，那金钱的这个回报那是自然的。所以我就是在每一件事情都是训练这么样的一个过程。而且长远来说我觉得创业不应该是说本身当然创业会很艰难，但是说不应该会是一个精神上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这个是和做一件自己不喜欢事的工作打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既然是创业，那我觉得就应该选择自己擅长的事情，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这个本身对从这个理性上来说你擅长的事情成功概率更高，那从情感上来说你擅长喜欢的事情你愿意为它付出代价，愿意把它死马当活马医给它最后一线希望，也许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概率也会高很多。这个思维方式是之前 在做学生的时候或在企业打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从现在创业的时候每天想的其实都是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擅长的，我喜欢的，对别人来说是有这个愿意付出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的价值的，其实每天都是找这么一个点。
嗯，